圣经导读新唱365，5月31日，今日读经，列王记下18至19章，约翰福音7章25至36节。导读。我们看到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消灭并掳走，心中自是叹息不已。如果人不谨守遵行神借先知启示的话，最终还是会选择背叛神，而这种罪性破坏力在人类历史上一再重复。接下来，《列王记下》从18章到最后一章，都是在讲北国灭亡之后的南国犹大。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君王，即西西家和约西亚王，他们的改革都在先知的鼓励下取得显著成效。这章经文要与以赛亚书36至39章，还有历代志下29至32章一起对照来读呢，会更加的全面。国家最根本的复兴就是回到生命记的标准当中。同样，今天我们的教会要灵命复兴，除了依靠神和回归圣经呢，别无他法。首先，1至8节讲述犹大的恶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做王。这里打破了有其父必有其子的俗语，恶王竟然也会生下做好王的儿子，关键是他的母亲亚比亚。历代志下29章1节，对他儿子的影响不容忽视。他在位期间效法大卫，废掉前王不敢废的秋坛，打碎象征男性性器官的柱像，砍下了迦南人信仰的巴利的妻子亚舍拉的木偶，还有摩西曾经做的而被以色列人烧香跪拜的铜蛇，也被西西家当铜块一样打碎了。他为什么能废除这些根深蒂固的偶像呢？因为第5节说，他依靠耶和华。所以，他的前后的犹大王中没有一个像他的。由于他专心依靠神，并遵守摩西诫命，神就与他同在，并叫他凡事亨通，连亚述帝国的王，他也毫无惧怕。他攻击亚述的忠臣附庸国的腓力士人，就激怒了刚刚灭掉北国的亚述王。9至12节，以色列灭亡和被掳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听从神的话，并违背神的约。当然，西西家也有他的软弱。在他做王的第14年，亚述王西拿基立，公元前705至681年在位，上来呢攻取犹大国的一些城市，只剩下了京城。西西家向亚述王认罪，并把宫里殿里所有的金子都刮下来，作为求和的赔款。但是赎金不能满足亚述王，他就差了一个3人的劝降使团，包括将军、太监长和军官首长，并带领大军团团围住京城。他们在基逊泉大路上对着耶路撒冷的城大声的喊话。西西家也派出了3个高官与亚述的代表对话。拉伯沙基呢，用恫吓的心理战术劝犹大人投降。他先转达了亚述王的话，说西西家不要依靠自己和埃及，你废了秋坛也没有用，是耶和华叫他上来毁灭这地的。当犹大谈判方求拉伯沙基不要欺骗城中的百姓的时候，拉伯沙基开始狂妄自大的，用大家都听得懂的犹大话开始轻视百姓，还谎称 西西家欺哄大家，只要肯投降，必有好吃好喝。最后，33至35节，就开始亵渎耶和华。他狂傲不要紧，最不该的就是把耶和华与那些列国之神相提并论，惹怒了真神。人再狂妄，再狂也不要攻击、轻视真神。这样狂妄自大、自以为比神还厉害的统治者，离死就不远了。而犹大百姓都默不作声。19章，西西家与全部的领袖都披麻蒙灰上神的殿悔改。领袖们呢，还上去见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于是神借先知开始介入这场的战事。以赛亚对西西家的臣仆宣告神的审判。耶和华如此说：不要怕亚述王的仆人拉伯沙基亵渎我的话，我必惊吓他，他不但要退回本地，还会倒在刀下。这个预言应验在20年之后，亚述王真的被暗杀了。8至13节，形势开始转变。此时呢，有埃及王出来攻击西南基利。他虽然无法分心，但仍叫人传信给西西家说：不要听耶和华的话，即以赛亚的预言，不然呢，会像毁灭的那些国家一样的下场。西西家收到辱骂耶和华的信件，就上圣殿向神祷告。祷告内容如下：15节称颂神的属性和作为，16节陈述敌人辱骂之言，求主垂听，17至18节向神描述敌人的厉害，19节向神求救的原因是让人知道神是信实的。接着20至34节，耶和华很快地垂听了王的哀求，启示以赛亚关于亚述王的最后审判。本段呢，是一首预言诗。21节，神就叫西拿基利不要夸耀，连耶路撒冷的女子也会嘲笑他。22至24节，狂傲的王竟然与以色列的圣者为敌。你以为灭了北国，打败了埃及，就可以辱骂神了吗？25至28节，耶和华是谁呢？神可以使你亚述做审判的工具，但也可以不使用你，人怎敢辱骂神呢？29至31节是一个小交叉的写作结构，中间的小节是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两边是丰富有余和必有余民回归。32至34节，再次宣告神借着先知的启示，亚述王将从哪里来就回哪去。因为神不是为了西西家，也不是为了敌人，而是单单为了他的名和大卫的约。35至37节最后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那就是亚述王失败回国之后被他儿子杀死了。新约约翰福音7章25至36节，犹大人对耶稣是不是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议论纷纷。25节开头就有一个所以，和合译本里面没有翻出来，因为之前祝棚节期间最热闹的话题呢就是耶稣，民众看见耶稣在公共场合向人传讲道理，就问为什么没有人敢抓他呢？莫非大家都承认他是弥赛亚吗？他们都怀疑眼前这个自称是基督的小伙子，就轻看他。看到这些无知的愚昧人， 耶稣在圣殿里大声地呼吁说，你们确实知道我从哪里来，我不是为自己而来，而是那位真正差遣我来的，你们不认识，但我认识他，我是从他那里来的，因为他差了我来。宣告完了，无人敢抓他，因为他的时刻未到。结果有很多人就离开这些议论的群众，相信了耶稣，原因就是耶稣所行的神迹，而这种信心是没有根基的。我们信耶稣是信什么呢？神迹只是入门而已。接下来呢，32至36节，为了平息节日的动乱，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派圣殿的警察去捉拿耶稣。然而耶稣说他还有一点点时间与世人一起生活，很快就要离开回到天上去了。你们现在赶快抓紧时间信耶稣吧，等到将来你们就寻找那就难了，因为耶稣复活将去天上的居所，而你们想去也去不了了，怎么抓他呢？所以那些犹太人就彼此询问说，这个人将会去哪里呢？连我们也找不到他吗？难道他要去希腊人当中的犹太侨民当中住吗？教导那些不配得神恩宠的外邦人吗？真是可笑啊。耶稣说的话叫那听的人丈二摸不着头脑，更不用说祝棚节原来的意思了。应用，南国的西西家王其实也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但他为什么有时会为神大发热心而除去一切的偶像和丘坛呢？原因就是他知道律法上所写的是神的话，明白真正的神是谁，而且他遇到困难的时候首先就会披麻蒙灰来反省自己，并通过祷告把一切带到神的面前，神就必差先知来指示他，所以敌人再强大也强不过神呢。耶稣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活着，他将要去哪里，那就是要完成十字架上的救赎并复活，回到天父那里去。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当问问自己的良心和理性的头脑，我们是从哪里来？你说是从娘肚子里来，如果再往前推论，人类的始祖是从哪里来的呢？那甚至有人会昧着良心说人是猴子或者最低等的单细胞动物进化而来的。但是良心会告诉我们，人不会对猴子跪拜吧，动物怎么会有良心和灵魂呢？我们再问一下，人活着是为了钱吗？是为一日三餐吗？还是为欲望、为爱情、为艺术等等？等到这些东西都达成了，你还有活下去的理由吗？最后再问一下，我们将来要去哪里呢？有人会说人死如灯灭，有人会说死后就是一杯泥土嘛，也有人会说死后有六道轮回等等等等。讲不清楚的时候就干脆就说管他呢，精神永垂不朽，诸如此类的毫无根据的猜想。我们都没有到过万古之前，也未去过死后的世界，怎能靠猜测呢？但是有一位说他是从永恒中来，也知道去到永恒的那条道路，更知道生命的最终意义，他就是道成肉身并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人类所盼望的弥赛亚，他也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格。请问你真的找到他了吗？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谁是弥赛亚？